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我们这两期在跟大家分享家庭、事业和我们信仰的平衡。特别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对于父亲来说，管好自己，让我们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我们确保工作、家庭、信仰平衡的一个前提。上次节目呢，我们还给了大家一个优先的排序，当然我们说是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不是按照紧急程度来排序的。我们是把神排在第一位的，家庭是第二位的，我们的工作是第三位的。那我们这一期呢，就来聊一聊在工作、家庭、信仰平衡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和建议。
其实我们说的这些主要就是在明白了优先次序之后呢，如何来做时间管理的一些建议，如何来兼顾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工作。
是，那我们给大家的这些具体建议呢，是我们能够想到的，也是给大家开拓一下思路。当然呢，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亲、每一对夫妻可能还会有不同，只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扩散性的思维。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固定的家庭时间，因为我们说嘛，工作已经占用了我们爸爸很多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要兼顾家庭和信仰。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设定一些固定的家庭在一起的时段，比如说一周中有一天是我们家庭聚餐时间，那么我们在一周里面，我们也要有几次家庭灵修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读圣经、祷告，我们一起聊一聊信仰。要保证一周里面有这样的一天或几天，不要被我们的工作所打扰。我们得有意识看看我们的日历、日程表，我们把这些固定的时间把它圈出来，全家人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可以享受家庭的时刻，我们的灵修的时间了。
讲到这个时间，刚才说把这个时间圈出来哈，我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现在因为都用手机了嘛，都是把我们的这个重复性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每周要跟家庭聚会啊，去外边去用餐啊，或者是我们周末要一起去教会啊，有些时候太忙碌的话呢，夫妻两个这个时间会忘掉的。所以有一个窍门，就是在手机上呢，像我跟我太太的手机是把它连起来，连上去了之后呢，我每次加一个安排的话，就会自动的出现在我太太的手机上。就是比如说带孩子要去看牙齿啊，带孩子去复诊啊，然后呢教会聚会啊，我上班的时间啊，我们跟谁又约了在哪天啊，因为有时候多了起来，特别有孩子还有老人家在家的话，这些东西就会很乱的，遇不得的。所以呢，我用了这个之后，我想起来的事情我就放在那儿，然后呢到时候设个时间，它到时候会弹出来，提前一天也好，提前一小时也好，会提醒你，嘿，时间到了。然后呢，你跟你太太在这个电子的日历上是统一的，她可以看到你每周要做些啥事儿，你也知道她做啥事儿。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你来管理这个事情。
是，夫妻二人同时的有一份日程表。我们家就是把一个带有月历的，这一天是一个很大的方块的格子的这样的月历，然后我们就贴在冰箱上显眼的一个位置，我们俩同时把有事儿的这几天都圈上，
就各写各的。
对，这样都能够看到共同的一个时间安排，防止有的时候两个人有急事儿的时候就互相的分散精力了。所以我们尽量的要共同的安排这份时间表，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们夫妻一个建议， 要有一份共同的时间安排表，丈夫的时间安排表要让妻子知道，妻子的呢要让丈夫知道。那我们第二个能够想到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既然大家时间都比较紧张，时间也是我们最稀缺的一个资源，那我们就要善用碎片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每天在通勤的路上要花好多的时间，那在这个时间内，你除了开车之外，我相信现在很多的车都可以连上我们的手机，是吧？我们可以在车上，我们来听圣经、听讲道啊，听这些灵修的分享。然后我们在工作的片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就可以问问妻子一些事情啊，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些计划，就是家庭聚会安排一些什么内容，我们灵修要安排一些什么内容，你可以在工作的碎片时间去预备。然后呢，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说暂时不需要我们父母陪他玩，比如说你有两个孩子，他们自己就在一起玩了，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看看书啊，读读圣经等等，就是我们要善用时间，争取让同样的一个时间能做更多的事情。
那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合理分工，就是夫妻之间互相的分担家务事，就是大概的可以分一些，但是不要分得那么细，说，哎呀，这个带孩子、管孩子、接送，全部都是太太的，我是不动的，我是没空去做这个事儿。那其中是应该有弹性的，有时候需要你去，你就去一下，没事儿。洗衣服、做饭也是相互的，看下时间表，对方如果是忙了，又加班了，那还是另一方就应该去补上，这个是相互的。虽然是大概的分工，但是呢，要有给弹性。
对，这个《传道书》4章9到10节，圣经也告诉我们，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所以说，我们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要相互的分担家务，相互的帮扶。不能说这个事儿只是妻子做，这个事儿只是丈夫做啊。两个人的时间如果真的是有冲突的时候，一个人确实很忙，另一个人要帮助。那接下来的一个建议就是要学会说不，特别是当我们的家庭计划或我们的工作计划已经定好之后，如果临时同事之间有人请我们帮忙，或者是临时有一些事情，他的事情呢也不一定非要我们做，也可以找其他人做的。这个时候你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那我们就要拒绝，按照你的计划好，把你的精力留给家人或留给你要做的事情。这个就是要学会说不，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能够理解啊，同事之间不太好意思啊，对方张口了啊，说什么我们好像不好意思，觉得拒绝人不礼貌，或者是不是不近人情？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计划已经定好之后呢，我们也要对方知道。那当然呢，如果说对方请你帮忙，你的时间计划是允许的，可以的，那我相信啊，本着我们彼此和睦，神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也会彼此帮助的。
而且要给对方足够的时间，对吧？就是我们去要求别人帮忙也好，或者是别人要求我也好，做什么事情，不要告诉我说今天我就要你给我加班，那你提前告诉我好不好？然后我就可以跟太太说一下，把时间安排一下，带孩子，可能就是你的计划都会需要调整的，
对。
所以尽量的就告诉你的同事或者朋友，说要做啥事儿的时候，你都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去安排，
对，
不要临时那天就叫我去哪里了。像我，别人没有预先告诉我，就直接来给我打电话敲我的门，我一般都拒绝的。我没准备好，没有时间抽出来。
对，
你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过几天再去帮你安排一个时间。
对，当我们去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哈。我们也要给别人多几个时间段的选择，让他人可以根据他的计划来调整。那接下来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要有一个家庭的仪式感。这个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在我们的节目中说过了，就是家庭的仪式感呢，可以让我们在繁忙工作的同时，更关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刻。比如说重大节日，我们家人提前计划好要在一起。每天的睡前，我们给孩子讲故事，给孩子祷告。 等等，就是这样的仪式感呢，一旦固定下来之后呢，它在我们工作和我们生活的日程表上啊，就会形成一个提醒，知道了这一时刻是我们一个家庭统一活动的一个时刻，这样能够让我们合理的安排工作，也让我们从工作上能够抽出我们更多的精力回归到我们的家庭上。
我们家有一个传统的仪式感，就这几年建立的，就是每次孩子去外地学习也好，这个工作也好，在上飞机之前，出门之前，要给他做个祷告。一开始他们还不习惯，哎呀，赶时间了，赶飞机了，这个要迟到了，迟到了。我说 no， 我们不缺这10分钟。
嗯，
而且我在前一天就告诉他，明天我们出门前会有10分钟、5分钟的祷告，你不要安排的这么紧，那个是重要的，无论你怎么样，也不会缺这5分钟、10分钟。过了几年，我儿子他们也习惯，每次他知道出门前都要祷告的。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仪式，这个时间我们已经提前留出来了，这既是我们对家人孩子的重视，也是我们对神信心的一个依靠，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仪式。那我们前面说了这些呢，其实都是在我们正常的优先排序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时间做调整做规划的。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工作生活中啊，也知道有的时候呢，工作时间不能调整。
嗯，
然后我们的对神的信仰呢，我们不能远离，然后我们生活上呢，我们又知道很多事情呢也等着我们去做，在这个时候怎么办？从人有限的智慧角度来讲，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做调整做优化了。
嗯，
当三者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只有谦卑下来，先寻求神，祷告求主赐下力量，让神帮助我们来解决当前看是一个僵化的局面，甚至是一个死局。
嗯，
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姊妹的故事。这个小姊妹呢刚到一个新的公司去上班，这个岗位啊是她跟神求来的，也是她非常喜欢的工作。上班一段时间之后，人事经理找她说，你的计划表要调整，周六周日你是需要加班的。然后小姊妹心里咯噔一下，为什么？因为她周日她要去教会敬拜神呢，这怎么办呢？这份工作刚刚得到，又不能跟人事经理说马上帮我调整，所以这个时候就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就是工作和她的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没有办法，然后她就跟自己的妈妈说，然后她妈妈一听，她说，女儿啊，既然没有办法做调整，我们就祷告求神开路。妈妈相信你有一颗爱神的心，神也知道你周日要到教堂去敬拜他，我们就祷告求神开路吧。然后没过几天，这个人事经理就找到他了，说你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根据评估发觉你不适合你应聘的这个岗位。话一刚出口，小姊妹想到人事经理不会要辞退我吧，紧接着经理说，我要给你调岗，调到其他的岗位，你能不能接受？然后这个小姊妹一想，工作也很难找，反正还在这个公司里面，那我接受，所以他就接受了，调到了另外一个岗位上。尽管心里不情愿，但是他还是接受了调岗。然后没过两天，在这个新的岗位上，工作的日程安排表就下来了。拿到这个日程表之后，小姊妹一看，啊，这个新的岗位周六周日是休息的，特别是周日有3个周日是休息的，只有1个周日需要他加班。这样的话呢，他既能够正常的留在这个公司工作，然后又有3个星期天他可以去教堂敬拜神。更感恩的是，新的工作岗位他的工资薪水并没有比啊他原来的这个岗位的薪水少多少。所以说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跟着他一起啊，哈利路亚的感谢神。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处境，神听了他的祷告，听了他的祈求。
嗯，这个是非常好的见证。其实也是说到一个我们谈过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优先次序，从重要的角度来说，到底是我们的信仰重要还是我们的工作重要。在这里显然 是看出来这个小姊妹她是把她的信仰看得更重要的，她才需要去祷告求神帮助她。
对，
因为其实是一个冲突来的，她是工作和她的信仰是有冲突的，而且这个冲突不是暂时的，是长久的，对吧？不知道有多长时间的。
嗯，
所以这就影响她的敬拜和教会弟兄姊妹的团契。
嗯，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解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说啊，没关系，我工作更重要，我现在要保住工作。那当然我们不是说我马上把它辞了不做了，但我们还是放在祷告里边。当然这个姊妹非常的蒙福，神就给她安排了，那就成就了。当然所有的事情里边不一定会成就的这么的快，或者是没有这么的如我们的意的话，也许她是要考虑做一段时间之后她需要去找其他的工作。
嗯，对于这个小姊妹来说，她已经知道神已经很眷顾她了，因为这一周里面有四个星期天，她有三个星期天是不需要工作的，只有一个星期天她是需要工作的，这个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所以说就像陈敏英说的，当我们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去寻求神的时候，神可能不会这么快成就，神也不会成就的这么彻底。
嗯，
但是我们爱神的心意神是知道的，我们难处神也是知道的。
对，
所以说我们特别想跟我们的父亲们说哈、啊，当我们去坚定仰望神的时候，神是知道我们每一个父亲在家庭工作和信仰中的处境的。
嗯，
特别是这种很困难的这个处境，神愿意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去求，神会按照他的心意帮我们成就一个合适的方式，让我们确保工作家庭信仰的平衡。
嗯，到结尾的时候我还想到我们很多的做父亲的为了谋生啊，要跑到外地去的，
嗯，
而且是长时间的，可能几个月甚至是半年才回来一次的那种。如果你不得不去的话，去之前你要考虑。
嗯，
如果你认为陪伴妻子和陪伴孩子更重要的话，我是建议你不要去外地工作。无论如何，就算是本地的工作，工资少一点，辛苦一点，都是留在本地。你就要知道这个排序的重要，知道家庭排序是优先于你的工作的。
嗯，今天呢，阿好跟陈敏兄给大家这些的建议和思路，也是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需要好好的将我们的家庭工作交在神的手里，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阿门。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于你这信心领取，你奉神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这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灵修分享的主题是梦与得梦的人，经文选自耶利米书23章28节。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我说的话，糠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有个年轻人准备去欧洲做助理宣教士，临行前他做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梦，醒来后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他看见一只小船被拖到沙滩上，一个青年坐在小船的阴影里，他感觉这梦不同寻常，因此改变计划，夏天时去了另外一个国家。有一天他在沙滩漫步，猛然发现这正是他梦中的沙滩，不远处就是他在梦里见到的小船和青年。于是他马上走过去与那个青年攀谈聊天。小船边的青年人问了他许多属灵上的问题，当天就决志信主了。此后这位青年积极参加当地团契活动，热衷于福音事工。正如你所见，上帝会在人的梦里陈明他的旨意。但我们要当心，耶利米深知那些声称从梦中得到上帝启示的人不应该信口开河，因为曾有许多人宣称得到了上帝的启示，结果被证明全是子虚乌有。他们口中的上帝的启示不过是自己的妄想，然后给他披上神圣的外衣。如果我们对这些话不多加审查就全盘接受的话，极有可能被绊倒。那么如何区分上帝通过异梦发出的指示与个别人的痴言妄语呢？很简单，要看他是否符合圣经的原则。耶和华对耶利米说，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我说的话，糠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只要熟悉上帝写在圣经里的话语，我们就不会被那些信口开河的先知引入歧途。因为只要尝过了麦子，你就可以准确地分辨出哪些是糠比；只要你尝过了玉米粒儿，你就一定会认出玉米棒子。比起天降异兆和天马行空的奇谈怪论，认真学习圣经，谨慎地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到生活中的教导，看似平淡无奇，但圣经多处提醒我们要当心假先知和他们的谎言。同时更引以为戒的是，这些假先知他们都有悲惨的下场。圣经的话语活泼有力，饱含生命的哲理，发人深省，应该是我们每天饭桌上的主食。偶尔从耶和华而来的异梦，最多只能算是饭后的甜点。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亲近。
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